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耶光荣归于你。
耶稣派遣门徒时对他们说，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，病人你们要治好，死人你们要复活，赖病人你们要洁净，魔鬼你们要驱逐，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，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，路上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带两件内衣，也不要穿鞋，也不要带棍杖，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。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城或哪一村，查问其中谁是当得起的，就住在那里，直到你们离去。你们进那一家时，要向他请安。倘若这一家是堪当的，你们的平安就必降临到这一家；倘若是不堪当的，你们的平安仍归于你们。谁若不接待你们，也不听从你们的话，当你们从那一家或那一城出来时，应把尘土由你们的脚上拂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哈摩拉地所受的惩罚，比那座城所受的还要轻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继续听耶稣派遣门徒时对他们所做的嘱咐，或者预先给他们讲他们将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。门徒们他们白白的从耶稣从天主所得的一切要白白的分施给人，他们在浮船的旅行中的装备，简单讲就是没有装备，当然应该说得更清楚，是靠着天主。那在物质上既然没有任何装备的话，他们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依靠着每到一处当地人的接待，所以接待他们其实呢也就是接待了耶稣，或者我们说就接待了天主。不接待的当然也就是反对了耶稣或反对了天主。耶稣来到世上也是一样，有人接待他，有人不接待他，他的门徒当然会有一样的遭遇。所以这边所谈的其实就是耶稣生命的延伸。基督徒在世上的一切遭遇都要问自己的，这个在我身上是不是印证了我是一个天主的人？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只看人跟人之间所到之处，这个人跟我的关系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天主放进来，或者我们的俗话，我们到底把天主放在哪里？我们的信仰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落实？这的确是一个得不断操练的。常常记得，我们的确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这个人、那个人、这个情境、那个遭遇，但是呢，有天主在的，我们意识到吗？或者在我们的做出回应，或者先讲话、先行动前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天主跟我们在一起，到底该怎么样？我们还在读这个若瑟的故事，是一样的。若瑟被兄长们卖掉，兄长们听过他做的梦，在梦中他说他会成为他们的主人或者是主上，他们嘲笑若瑟把他卖了看他怎么样，结果呢他们现在来称他我主我主的。当然他们还不知道，若瑟还没有揭露他的身份。我们读这些古老的故事，它不单单是一个过去人的事情而已。我们中国人有那个话啊，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啊。当然中国这句话有这个本来的情境，但是这边可以用的，我们读了这些书到底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？ 我们看见的是故事里面的人，他没有学到。譬如犹大，他知道认错，当初不应该这么对待自己的弟弟。他的兄弟们也都才发现了。那若瑟呢，他就更是清楚地发现，原来这一切一直有天主的手，天主在。所以他说的是，天主预先把我放到这里来的。当这个脉络够大，生命的情境够宽广，人如果真正可以反省，如若瑟的眼光只看着他的兄长的话，当然是报复、仇恨、冤屈，现在得以伸张。如果若瑟把他们全都杀了，在我们今天这个政治情境来看，好像理所当然嘛，那就很清楚了。若瑟成了一个目无天主的人，他不是，他有天主，他眼中有天主，他心中有天主，就他发现天主在安排一切。的确他受了苦，他承受不少，但是他也因这个苦难也享受了不少，也得到不少。他明白怎么样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断的顺从天主的旨意。那我们读这个故事就问我们自己了，我能不能够在我自己的生命情境当中看得宽广一点，不是眼前这个人对我好或不好而已，还是在跟我一起生活的环境以及人物当中，我能不能够看见天主的角色，能不能够发现天主的手一直在引导着我。我朋友回家，因为父亲病重，大概来见最后一面。我跟他说多祈祷，他说家人说就是父亲等见他这一面，然后就要放弃治疗。那我还是跟他说多祈祷，他说没有用了。我说祈祷不是要我们不死啊，这句话的确是很难听，也很难被接受。我祈祷是让我们能够接受天主的旨意。本来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，一到这个紧急情况里面，就我们很容易就没有了天主。这样讲的人太强烈，不，的确是的。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信仰在我们现实生命，特别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能够产生作用？忧心、痛苦、不舍都是自然的，也都是允许的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在天主前我们永远都是活人嘛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不是吗？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怎么样让它真正发生力量？我当然知道很困难，但是我跟朋友的关系，我觉得除了这个话，我们也别的话可以跟他建议了，或者说安慰跟劝勉啊。我来说好好求，可能有奇迹，也不能讲绝对100%没有希望的，我们知道不符合常理，连医生都已经告诉他们家人开始准备。我说我们明白的，我们知道明白，我们的信仰是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刻好好的跟家人道别，然后期待呢有更好的相遇，更好的一起重聚，更好的一起活在天主内嘛。那我们从若瑟的故事，从我们现实生命的经验里，我们知道每个人每天我们经历这个所谓的生死别离，那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比别的人准备的好一点点，读圣贤书应该学到一点东西的。